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 Chris，
我是山如，
我是山卓。
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聊一个我自己非常害怕的主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聊这个主题，就是了，可能是因为，你们知道其实这个月底就是鬼门开了吗？俗称的鬼门开，农历七月，
台湾所有的大事吗？
没错，以前鬼门开的时候啊，我妈都会跟我说，你晚上不可以出门哦，然后可能十点之前要回家，然后在路上啊不要乱看，遇到丧事要回避。然后我以前都不信邪，就想说她到底在讲什么鬼啊。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真的很常去经过那种人家办丧礼，然后办在家里那种有就是搭一些布棚的那种地方，
就在中南部比较常见。
可是之前我们大学在新庄啊，新庄也很多，好不好？
新庄很多哦，新庄有地方可以搭这个、哦、
多的，就是还蛮多的，我还蛮常遇过的。然后我每次只要遇过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或者是常遇到那一段时间，就真的会，譬如说会不舒服啊什么的。然后如果跟我妈说，我妈就会说：“你可要刷掉啦。”
是说我们这边有新庄在地人不是吗？
对耶。
我就不知道新庄在地人，他应该最清楚新庄有没有这个才对啊。
以前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是真的他们会搭在楼下，就是那种，因为我们家住五楼啦，所以我所谓的楼下就是一楼，就是一般的街巷弄上
街坊这样子。
对对对，可是长大以后已经很少很少见的。我小时候大概是国小的时候有，后来很少了，大家都搬在那个嘛殡仪馆里面啊，或者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传说中的都市传说。这是一个绕口令吗？很多都市传说啊，其实应该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长辈尤其是阿公阿妈会告诫你的一些危言耸听的话。然后我今天找了几个啊，危言耸听都是关于鬼门开，可能你要小心的，就是比较是跟灵异或者是不信邪的人会犯的一些动作。第一个就是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
这又是什么典故啊？是什么天狗吃月什么之类的典故吗？
不是，因为有些人说，就是如果你有，因为很常，就是家里的长辈只会告诉你说，你晚上看到月亮，说不要用手去指着月亮。如果你用手指着月亮，代表是一种不尊敬，然后你耳朵会被割掉哦，所以不可以做这个行为。然后后来长大之后，我就看很多命理节目，其实都会分享这一个典故，但是他们分享的都不是这个典故在说什么，都是分享说他们真的有试过用手去指着月亮。然后隔天起来耳朵真的不舒服，还是什么后面的那个皮裂掉了之类的。
我真的有被割过啊。
你
割耳朵吗？
真的？
谁割你？
但是真的有一个痕迹。真的啦，我真的是亲身体验。我每次跟我的学生讲，我的外国学生讲，他们也是用那种一股就是你疯了吗，你傻了吧的眼神看我，就是在
踢笑了吧，
就是我们打耳洞打耳骨的那个地方，就是你这边、就是这边摊开里面，就是被有一个痕迹，就是有那种结痂的一个痕，真的。
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就是划过，然后没有？
可是它是在里面，是你在翻开来，就是这种凹槽的那个地方。
你是指过月亮才这样子的吗？
好像是就是印象中就是有，所以我就是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个都市传说就已经有亲身体验的人来证明这是真的。
那你问我为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有，所以我会说不要指月亮。如果我有小孩，我会告诉他不要指月亮。
而且你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讲，我们两个都觉得很荒唐的，更何况你跟你的学生讲，
真的
我觉得很荒唐。
但是其实这个传说，我后来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科学根据，因为有小儿科医师表示，其实割耳朵是一种异位性皮肤炎，也就是湿疹啊那些在作怪，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你可能手指月亮的隔天，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月黑风高嘛，那个气候不定啊，所以你可能有一些脏东西跑到你耳朵等等的，所以造成你耳朵不舒服，你就会觉得你是被割耳朵了。然后另外也有人说，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转都会带有能量磁场，就跟星座或宇宙理论那一些差不多，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会造成人体 的一些影响，可能是心理啊，可能是生理之类的。所以我认为山卓其实这件事真的很荒唐，说不定你只是一个异位性皮肤炎。
你刚刚说有科学根据，但第一个那个科学根据之荒唐的、欸、
为什么？
第二个我还觉得哎、欸，什么能量磁场我还相信一点，什么手指月亮月黑风高，然后耳朵就异位性皮肤炎，超没有逻辑的、
啊、
完全不科学吧、
啊、
这个
你会指着月亮一定是在外面嘛，然后外面如果现在空气品质又不好，你有可能造成一些脏东西在你身上。
好，让我来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异位性皮肤炎，这个就是月亮哥的，就是月亮哥的，
太荒唐了。
改变我的信念就是月亮哥的，下一个，
下一个真的是我小时候超害怕、超害怕的一个传说、欸。有一个传说说，如果你在半夜12点的时候对着镜子削苹果，如果你在削苹果的过程中那个皮断掉，就是没有连续那个皮的话，你隔天就会死掉。
这个传说是在哪一个电影还是什么还是卡通的桥段里面有？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比较灵异的，就是比较荒唐，可能我们这一家这种的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出现。
或者是我记得我好像从小看那种很爱看那种灵异节目，什么穿梭阴阳界啊，然后他们就会去找这种，然后就去真的就是去就摆那种
去尝试，
对，挤到一个空旷的废墟，然后里面就削苹果，好像印象中有这种画面。
By the way， 谁会在半夜十二点削苹果？他应该是有个原因之类的吧。
有人说因为半夜十二点是阴气最重的时刻，这个时候地府的大门会大开，然后呢百鬼夜行的意思就是整个夜里都充满着鬼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削苹果，然后鬼魂就会在这个时候去可能跟你开个玩笑啊之类的。
不是，我不懂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在半夜十二点削苹果？
但是等一下，我想要平反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小时候虽然超怕的，所以我很怕，就是我小时候怕到我真的有想要尝试，但是我又怕我隔天会死掉。但我长大之后觉得这非常荒谬，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你在半夜十二点削苹果，如果苹果皮断了的话，你隔天就会死掉。可是问题是，半夜十二点已经是隔天了、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是，那就是在隔天啊。
可是我听到的传说是你削苹果的时候前面摆一盆水，然后你削削削了，你不能切断，不能削断、等你削完这整颗苹果然后完整的皮的时候，然后你往水里面看，你会看到你未来的老公，对，一半。
对啊，这个我比较有听过，就是看镜子啊，看水面什么。
对，
我觉得这很荒谬，但如果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现在想要回家试看看。
但是哎、欸，那这样的话你就代表你不相信之前的一个传说咯。
我不相信前面那个，但我相信可以看到未来老公这一个。不过啊，我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就是十二点是坐在镜子前面削苹果的话，你看到镜子会看到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有听过这一个，
看到镜子会看到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那就是你自己啊。
这件事。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刚才那段话
我刚才还没有解释完。我说一模一样的人就是除了你本身以外，就是他会映照出另外一个你。对，
那你的魂、
这个、好像有对电影有演过吗？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们吗？
没有。
有一部电影叫做我们，他就是说在地下世界有另外一个你，然后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他就会反射出对 say hello。 然后他那个恐怖片就是镜子里面的你取代了现在的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生活。
那
整个故事非常非常诡异，很可怕。
被取代那个人去到哪里了？
被取代那个人他就进到了那个镜中的世界。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片。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我前几天在社群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因为现在有些影片不是一个电影片段吗？我看到一部非常久的港片，然后它是袁咏仪跟舒淇演的，它也是在讲类似的故事。它的故事就是袁咏仪跟她老公，然后他们有一天他们楼上就搬来了一个女生，是舒淇演的。舒淇她就是一开始跟袁咏仪他们一家很好，然后好到最后袁咏仪就发现舒淇跟她越来越像，就她的行为举止啊什么的，而且像到后来她的老公她的家人都把舒淇当成是袁咏仪，然后后来袁咏仪就崩溃了，还去找一个道士，就是可能是神父或道士的，然后又来他们家制止这件事，结果 因为苏琪这个厉鬼实在太强了，后来袁咏仪跟道士都被那个苏琪杀死了。然后袁咏仪死后他就非常不甘愿，你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吗？
他跑去其他人家要变成其他人。
对，
好荒谬啊，好荒谬的故事哦，天哪。
最荒谬的是还是两大影后演的呢。
对啊，
然后 这种卡司居然在演这个烂片。让我惊讶的其实是这件事情。
真是荒谬。
对，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那部片叫什么名字，我还上网查了一下，那部片真的很难找呢。好，接下来下一个，我要到第三个咯。这个应该很常听过，就是呢，如果你看到地上有红包或钱的话，千万不可以乱捡。如果你捡了之后，可能会有人冲出来叫一声姐夫，跟你说恭喜哦。
这个我有特地那个告知告诉我的老公。
哈、
哦、真的啊？
对啊，因为他知道红包是过年会发，就是里面是有钱的，他知道里面是有钱，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老公是一个特别爱看路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特别喜欢捡东西的人。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说你老公是一个特别爱钱的人。
不是，他是特别喜欢捡东西的人。他就喜欢在地上看到有什么，哎、
okay.
欸，什么亮亮的，他就想要把它捡起来这样子。然后就很像小朋友，所以他知道红包里面放的是钱，因为春节文化嘛，他知道。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都市传说，我特别告诉他，如果将来去台湾，回台湾，然后你看到地上有红包，千万不能捡。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前因后果，他就觉得很
荒谬，
就是他觉得很有趣，可是又觉得哎、欸、有点不可置信这样子。
等一下，现在在路上真的还会有人丢红包吗？这个我真的没有看过、欸。
会耶。
还有啊，还有人在做这种事啊？
因为我印象中啊，我还是会看到有时候有一些新闻啊，会有类似的消息传出来。
我觉得一定有啊，一定有，只是我们看不到，没有看到。
对，不过说到这红包啊，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人说，因为前面讲的是他可能有人想要冥婚，或者是想要为死去的人找对象，所以才会在路上放红包。然后如果有男生捡到的话，你可能就是变成人家现成的女婿。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在路边的红包袋啊，它其实是放红包袋那一个人是衰事缠身，所以他必须要改运，他就把他所有的坏运都集结在这个红包袋里面，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看下一个倒霉鬼是谁。如果你把它捡起来的话，你就是那个倒霉鬼，因为他说我的厄运就到你身上咯。
这个是有点过分，
我也觉得这就是有点过分。
这个就是
幸运性的概念
啊。对啊，幸运性，
就是你写幸运性，然后嫁祸给别人，然后说、啊、
对，
你如果不写的话，你就会那个厄运缠身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但
我好像想一想啊，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捡到了那一个人，我觉得你也活该耶，谁叫你贪心去捡那个红包啊。
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懂，然后可能好奇，就像三竹的老公可能会好奇去捡地上的东西一样。
真的，
对，
你先跟你老公讲这一个好了啦，会倒霉，
或者是拾金不昧啊，他可能想说别人掉的红包捡起来要送去警察局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他只是好心、嗯，
殊不知倒大霉，
殊不知厄运缠身这样子。
但我觉得真的很衰耶、欸、
这真的倒霉，这真的好倒霉哦。
对，接下来下一个你们绝对在国小开始都会听过的，就是会告诫你说你不可以用红字红笔写名字，不管是自己的名字或别人的名字都一样，因为会短命哦。我记得小时候如果想要诅咒哪一个同学的时候，好像有人用红笔写那个人的名字，
而且要写满整页的，
写满整页，
怎么会？这一点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欸，因为就是在我同学，对，不是，因为在我同学告诉我这一个传说，就是你不能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嗯。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做那个日晷的作业，就是你要在一张图画纸上用一支铅笔。嗯，立着，然后拿去太阳下晒，然后你就要去记录说，现在十点钟这个铅笔的影子在哪里啊？然后十二点铅笔的影子在哪里啊？就是每节下课你都要去做记录。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找不到笔，我真的是用红笔在那个图画纸上面写说几年几班谁谁谁，然后我就被我同学大吃一惊，想说天哪，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难道你不知道说用红笔在这个做那个写在纸上的时候会短命什么之类的吗？我吓个半死哎、欸！但是木已成舟，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结果你是因为怕死才会担心？
对啊，我吓个半死，想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可是我已经写了、啊，也来不及了。
可是我觉得森武，你这么怎么讲？你这么会算，也不是报复，你这么会，你之前有说过会小心眼的去看一些人事物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是写过你不喜欢的人，然后用红笔写他的名字在一张纸上。
哦，我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我写字很累，我是基本上不会说这种让自己很累的事情，太累了。
那个传说到底从哪里传出来的，我真的也不知道。
传说是因为啊，以前在衙门的时候，就古代衙门，他们不是都要写受刑人的名字在簿子上面吗？然后以前因为可能是资源比较匮乏吧，所以他们会用鸦血写那个，譬如说受刑人他可能要判处死刑了，然后用鸦血用红色的写上他的名字，然后后来呢才会改成用 红色 墨水来写，所以也因此就变成说慢慢衍生成用红，就是红色的可能笔啊或墨水去写名字是一种代表不祥或厄运的禁忌。然后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阎罗王在写生死簿的时候，他会将死期将至的人用红色做标记，所以只要又被阎罗王用红色墨水写下名字的人，就代表他快死了，是这样的传说。
所以应该是说他就是做这件事情，好像在模仿一些不好的事，然后让大家会衍生说，哎，这样子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样子会反而会厄运产生，这样子
厄运产生。那你们觉得用红笔写名字比较厄运，还是在地上捡到红包比较厄运？
当然是地上捡到红包啊！
我一直觉得地上捡红包比较厄运，
但是我到现在也是会有一种，如果用红色写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嗯、真的、
哦，会，我还是会避，
就是会回避，会回避，我会回避。
对，
我不会耶，完全不会。虽然说我也是蛮怕死又怕鬼的人，可是我完全不会耶，因为我觉得红笔写名字有一种帅气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啦，
帅气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好像你名字写在那边会特别突出的样子，
这是虚荣感吧？
对，一种虚荣感，
这是虚荣感作祟吧？
好啦，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哦，这个小时候也很常听说，不过而且是在晚上跟七月农历七月要到来的时候会最常听说。听说人的身上有三把火，所以呢，如果晚上有人就是在后面叫你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回头，因为如果你被吓了一次，你可能一把火就不见，然后有人叫你，你可能又惊吓或回头，第二把火就不见。传说中，如果你三把火都不见的话，代表你又快死了，就是你可能会被鬼抓走之类
的。是我听到的是那三把火是在两边的肩膀上面跟头上面、
嗯、头
顶，所以如果有人叫你，你回头的话，你一回头你就呼气把你肩膀上的火给熄灭了，然后所以就是会是这样子的关系。对，
然后额头上那把火是最重要的一把，
对，那是最后的
原则。所以是讲不能摸头吗？不能摸头还是什么的？
不能拍肩膀。
哦，不能拍肩膀。
不能拍肩膀。
不能这样。
因为怀孕不能拍肩膀哦，那是别急的感觉。
哦，
真的哦，
这
别急的。
怀
孕啊，怀孕不能被拍肩膀，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
要为了你未来的媳妇多做一点功课好吗？
不要拍他肩膀哦。
为什么？
不行啊，就是不能拍啊。
哦，就是有火的意思，就是有火的。
不是，怀孕就是不能拍。
为什么？
身体就是不能拍。
我觉得这就是不能拍，就对，
就是不能拍，这是生理的问题。这跟传说没有关系，就是生理的问题。
哦，生理问题。OK OK， 我真的不知道没。
欸，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有过，就是晚上啊，如果我因为听了这个传说之后，如果晚上有人在后面叫我名字，我都不敢回头。欸，然后我因为这样不敢回头啊，有一次我就被我爸揍，因为他就说你为什么叫都叫不停。 因为我死不回头。
不是，如果照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论，那个火是在肩膀，对不对？所以你因为你不转头，你就呼气，然后把那个火给熄灭。所以呢，如果人叫你，你就要整个身体一起
转。对啊，你要转身，要转身，
你要转头，但是转身，好不好？整个转身。
但是，
而且整个身体要一起动。
一起转，而且不是啊，要看场合吧。如果你真的知道是你爸在叫你的话，真的转身是无所谓。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后面是谁在叫你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不要转。
因为是阿爸在叫，他说他不转头，所以是高希跟娜的问题，好不好？
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为什么我小时候就算是我爸或我妈叫我，我也不转头的原因，是因为晚上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那真的是我爸，还真的是我妈？我怎么知道不是那些？
你跟你爸妈很不熟哈，
对
呀，声音都认不出来哈。
啊、
不是啦，因为不是之前都会看一些小说，我会看一些鬼故事，然后他就会说，如果有一些鬼要接近你的时候，他可能会幻化成你最亲近的人，或者他的声音会变成你最亲近的人的声音来骗你吗？我就是因为
看太多
这个啊，
民间传说故事了吧？中国
我看很多这个啊，中国民间传说或什么中国民间故事，还有什么就以前故事书不是有很多是鬼故事的吗？我超喜欢看这个、欸、
鬼故事之类的。
对，我就是因为看太多了，我就想说他可能不是真的我爸，也不是真的我妈，他就是鬼来骗我的。
我觉得这小孩太辛苦了，小孩做小孩这样子好辛苦，
很累耶，
好累好累、哦、
超累的。
应该知道是谁回头，是 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啦，但是会想到爸爸会就是鬼魂幻化成爸爸，这个真的是有点太过分。
怎么会？说不定是真的、啊、我真的转过去他就是先接近我，然后是我爸妈的样子，然后等他真的接近我之后，他就变成他原本的鬼样子了，怎么办？
这个荒谬的话题，下一个回复吧。
好啦，就是接下来还有两个，我觉得跟前面有几个还蛮类似的，就是讲几个就是也是都市传说，像是有人说室内是不可以撑伞的，因为其实在室内撑伞，尤其是黑伞是会遭阴的。你有听过这个吗？
这件事情我在家里不时都在做、欸、
为什么？
我的伞就是黑的，阿姨还要那么常下雨，回去当然是要把伞晾干的、啊，拜托。
没有，他是说不能撑伞，是你打开晾伞当然 OK， 但是你不可以放到自己的头上。
对，
为什么要放在自己头上？
就是你不在里面
在家干嘛撑伞？舞台剧哦，只被痛杀。
朱明的那个雕塑。
真的是，
天哪！
我也是打开伞都不行，我是撑伞不行这样子。
对，撑伞就是你在家直接撑着这样子。不过生如说的也没错啦、哦，就是到底谁会在家做这件事？
对啊，何必呢？漏水，那广告才会这样吧？
好实际哦。
对啊，
那你请你不要用黑伞好不好？用一个透明的。
用其他颜色就没事了。
便利商店不是有卖透明的，用透明的。
真是。
好，最后一个就是有人说晚上是不可以吹口哨啊，或吹笛子啊，这一些也会容易招来阴气重的东西。
吹口哨想尿尿，所以不可以。
我也是。
尿床是吗？所以不可以。
欸、我们下次可以来聊、欸、为什么有一些特殊的，譬如说为什么吹口哨真的会让人家想上厕所，然后为什么去图书馆或书局这种地方有些人就会特别想要大便，
不是这些都是讲这个没有意义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答案。没有答案。
不是，是书局想上厕所还是去保雅想要上厕所？我听过有说去保雅会非常想要大便，
我有听过这一个。
对啊，为什么？
这个才是都市传说吧？我没有听过这个，但是听起来这个才是都市传说、欸。哎，
我最近
有
听过，
特别想大便。对，
有人说是因为陈列物的关系，因为保雅所有的陈列物太多了，而且他们都是比较是一层一整层就很多，然后那种会造成人的一种就是压迫，然后它就会导致你会想要上厕所。跟你去书局，因为书局也是这样的陈列，以及图书馆、嗯，因为图书馆书很多，然后所以它会让你那种压迫感，就会造成你会想要在那个时间点大便。
哦，
嗯，
对，这个才是有科学根据的说法嘛。
这个才真的
是这个就可以理解，
说就是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就会特别想做什么，或者大家都去那边做什么，但对，就是没有原因的，没有来由的。
对。
所以我今天讲了一整集，到最后这个才是真正的都市传说哦。
没错，都是一些七月的禁忌，民俗禁忌。
对，所以在此要告诫大家，在月底的时候应该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接下来鬼门开的时候，以上我们今天说过的所有的举动大家都要小心以及注意哦。当然不包含去保养或者是去图书馆或者去书局想要大便或吹口哨这件事就算了。
我觉得我不敢在就是鬼门开的时候听这一集，尤其是刚刚 Chris 后面的结尾的那个语气，我听了都非常害怕。好可怕哟。
可是有刻意要搭配这一集的声调呢，
真的是好可怕，不然我听得我都鸡皮疙瘩的。
因为会不会这一集最可怕的都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事情，是我最后的那个音调？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最后的告诫让我心生畏惧。
好啦，今天的杀人计划就到这边了，然后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以上的事情，然后如果你有听过任何也很荒谬或让你觉得很可怕或你做过非常荒唐的都市传说，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真的很不好意思讲话也可以私讯告诉我们啦，让我们笑一下也可以。好啦，以上好啦，今天杀人计划就到这边咯，下周见，拜拜
拜拜
拜拜。